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星期四的时间，张静的时间，来透过呢电话连线呢访问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张静在线上。
早，那个唐先生您早，这个飞碟早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我要先出一个临时的考题，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们在网络上面留话，他说呢，这个最新的军事新闻呢，昨天呢有两艘呢美国的核潜舰呢在南海，那因为被解放军的驱逐舰呢逼着锁定了之后呢浮上了水面。那你有注意到这条新闻吗？
我有注意到这个新闻，但是新闻呢、跟呢、实际的状况往往啊都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处理，
没错、
处理之后到底有没有变调变位？我认为要看啊这个媒体啊是哪一个执笔者是谁，而且他根据的消息来源又是如何？
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学术上面啊。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对于政治传播、这个讯息的模型，
没错，
是Maslow 模型，就是我们在碰到一个政治各传达的消息的时候，要知道是谁讲的，他讲的内容是谁，他经由哪个管道，他是对着谁讲，希望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好，所以
我认为这个导致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再重新去简述啊，这个去理解一下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它真正背景的因素。
没有错。好，因为现在是因为网友们留话了，我每天当然也必须要看大量的这种的国内外的新闻，但是就像张定刚刚讲的，新闻进来的时候呢，看是谁写的，然后内容，然后呢其他的媒体的报道的方向。综合的判读，因为这种的透过包装之后呢，夸大的捏造的，或者意图引导的，或者平衡的那种的新闻动机呢无所不在。好，来回到呢我们比较确定的事儿，其中一件事情，虽然我看到了新闻，但是这两个礼拜以来，这个新闻从来没有成为台面上面的主要的新闻，就是我注意到了，美国有一颗卫星呢爆炸了，这个大概美方是有证实的。之后呢，三月的18号还是19号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有一颗卫星呢爆炸了。在清明节前后的时候呢，俄罗斯也有一颗卫星爆炸了。第一个，这三颗卫星在两个礼拜之内的爆炸，这个新闻是确实的吧？但是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认为啊，首先大家必须要有个认识，太空之中啊有很多啊这个各种飞行的物体，而且太空中其实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这个环境。所以呢，经过的陨石或者这个原来啊在漂浮在太空啊卫星运转轨道上的残余的破片，因为啊这个破片啊它运行的速度非常之快，
是的，
所以啊只要有稍有撞击，产生啊任何啊擦撞的现象，他们啊都会把它啊就是造成严重的损害。但是我并不是太同意啊所谓这个用爆炸这个词啊来形容啊这三枚卫星啊产生的故障的现象。因为爆炸是由内向外去爆出来，那个东西是证明说，假如我们用爆炸这个事情啊，就是啊这个应该啊就是证明这三个卫星是内部啊出现的问题。所以假如是里头的电池过热什么，这时候有时候机件的这个过热，或者说是它超过它一定的这个承载的啊，就是说结构体的承载的强度的时候，它会产生爆炸。否则由外来物体的撞击的话，你应该说是啊被遭到撞毁或者遭到损害。我认为损害是最中性的词。所以在目前啊这三个卫星啊这个产生了就是破损的事件之中，到目前为止大家主要去啊猜测的方向以及啊推断的方向都是来自啊太空啊自然的物体产生的损害。按照我们啊卫星损害以及啊经常有很多太阳能电池啊受到外界这个微小微粒物质的撞击然后产生破损的现象，其实啊这个几率并不算高。而且呢，这三方啊对于啊这个产生这种啊就是所谓破损或者故障的现象都啊采取了非常沉稳应对的态度。所以呢，这个相互的这个有关太空的兵力这个以及啊戒备的程度都没有提高，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啊这个知道这三个国家认为啊这是啊自然产生的现象。当然网络上也有人啊绘声绘影说啊最近啊美国公布了很多 UFO 的图像，是不是啊真正的世界末日要来临了，外星人火星人要来降临了，那大家不妨也听听啊这个笑一笑也就算了。这个反正总是啊这个任何事情啊 产生之后，尤其是军事的新闻，总有正面解读，也有这个反面的解读。
嗯，
也有人啊讲出来话是学术，也有人啊讲出的话是幻术，也有人啊讲出的话是骗术。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说啊，今天两岸的关系啊，要知道真正的这个就是发展，那要听啊唐湘龙讲的，因为蒋湘龙讲的是学术。假如呢要去听啊，很多人在推特乱发言，那是骗术。那有很多人啊的政策声明，很多政府主管的机关啊，那个啊，简直就是幻术。所以我们大家啊，其实都要了解任何一个消息的来源，它的可信度，尤其是军事新闻、安全新闻，真正呢、要听到底是谁在啊那边讲话。所以我们确实有很多媒体宠儿，经常啊，这个我们国家通信这个社，或者说某些特定立场的媒体会去访问他，他讲出的话是既不合一般的军事准则教令，甚至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符合。但是呢，这个就是他成为御用学者或者这个御用专家之后，就会不断的出现。
嗯，
这个我们也知道一个我们社会上非常无奈的现象。谎话说了100遍，总是会有人信，
啊、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无奈困境。
嗯，好，虽然说太空当中充满了危险啊，不过就是说卫星在太空轨道当中运行的时候呢，先后三个国家三颗卫星2个礼拜呢都出了状况，这个其实几率呢并不高，所以有很多的绘声绘影的怀疑，就是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太空站揭开序幕，是不是一个军事攻击？毕竟大家在测试呢，这个说反导系统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个在过去常提到，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呢，在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太空的空间或者同步轨道附近，那其实呢，中俄美呢三方呢，其实呢正在进行了一场我们看不到的太空角力。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很难以存在，因为啊。我们讲在太空中啊实施啊这些太空的武器的攻击，无论是从啊这个从大气层里头，
嗯，
然后利用战机或者飞行器升高之后发射穿透啊太气层的这个大气层的任何的导弹的时候，它都有啊一定的增厚，也会被别人啊所侦知。
嗯，
至于呢使用动能武器或者撞击器从太空轨道上去啊释放，其实呢也有啊它增厚的迹象。最重要的事情是说，第一，这些啊相距的武器啊都会很近。第二，你把对方给击毁之后，你会啊产生一大堆的这些碎片
、对，
而这些碎片啊很可能到了最后还会伤了自己。
嗯，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特别要提醒，这三件事情发生之后，相互之间啊都是采取立即通报，而且呢透过网站去通告。我们这个在太空中啊，其实能够参与太空活动的玩家啊，并不多，
非常少，非常少。
哎，所以呢，能够进入太空俱乐部之中，到目前为止，太空啊还没有变成一个战场。这是我们人类啊，实在啊是一个坏习惯。我们在陆上生活，我们就把陆地搞成战场；我们向海洋开拓，很快海上就变成战场；我们啊进入航空时代，立刻空中啊就变成战场。但是进入太空时代，到目前为止为什么会相安无事呢？就是因为啊，就算能够加入太空活动的俱乐部，但是呢，完全载制作战空间，而且呢，就是能够啊这个进行损人而这个不会伤害到自己的这些啊太空的，就是去打击对方的行动，事实上现在仍然有相当程度的难度。
嗯，
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很多科幻小说啊，用的所谓的雷射去击打别人卫星，除非你能够啊将那个卫星的本体啊以及所有结构完全的烧毁，然后呢，它的任何的残余物啊不会变成啊过来啊反击你或者反噬你的这些啊这危险性的那个，就是无论是粒子或者是那个残余块状物，那样子的话才可能打起太空啊大仗，否则啊这个只要打起来之后通常都是啊两败俱伤。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在发生事件之后立刻就相互通报，而且相互通报之中他们也会互相啊去交换这些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任何一个 这个就是说它因为破损产生了
碎片，
没办法确定的残余物之后，
嗯，
大家都有会受到伤害，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要大家会普遍通报的原因所在。
好，当现在呢，这些主要的这些太空玩家大概都对于地球轨道以及大气层呢有一些的监控的手段，那比较大的碎片大概都还可以追踪了。比如说美国方面，我看到他的讯息说，他的卫星呢爆炸了之后呢，15块比较大的碎片被追踪的。但是如果是很细小的碎片，它也有可能呢对于其他的卫星或者说太空当中的这飞行物呢造成破坏。但是呢，你在平常监测的时候不见得能够监测得到。所以呢，太空的轨道当中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太空垃圾呢越来越多。这点呢是未来一定是一个很难去处理的太空课题。好，我再请教下一个问题，就是前两天引起热议的，这就是美军的驱逐舰的马斯廷号呢的拍的那张的照片。那张照片不是在当天拍的，那张照片呢，军方虽然没有说明，美军没有说明，不过大概是在呢台湾的清明节前后。换句话说呢，大概在十天隔了一个礼拜以后呢，循着美军的这个新闻的发布系统，通常大概几天之后呢发布，回推呢一个礼拜是合理的。好，那张的照片呢，因为呢他的眼前除了呢舰长马斯廷号的舰长副舰长呢很轻松或者是轻佻，然后呢翘着脚看着远方的辽宁舰，舰载机歼15可以看得到，舷号可以看得到，辽宁舰的周围照片里面呢没有显现其他的护卫舰。这次辽宁舰的出海大概呢曝光的讯息呢，动52D、54、动55，连动55的这个万吨大的大区呢都跟着出海。我们先看这张照片，从你们军事专家的角度来讲，那张照片美方想要证明什么？之后的媒体当中似乎也在释放的讯息，就是说美国的军方五角大厦把他自己直接 PO 的照片陆陆续续从网络上弄收回来，这又为了什么？
我首先啊，要各位讲一些啊，就是说那个技术上面的因素。
嗯，
这也是为什么唐先生你今天啊找我，把我视为啊专家来跟这个就是说各位观众来要、听众啊来解释事情。
嗯，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根据中原标准时间2021年4月4号这个中午12点22分、
嗯、
在我们的东部海域，菲律宾的海域、
嗯、
距离我们海这个距离大概超过这个80到110海里的之间的海域、
嗯、
我在这边啊，这个编号在美国政府是210404-N-YA-628-23-09 的照片、
嗯、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在啊这个现代利用电子的照相机的功能，而且它都会接收啊 GPS 的信号，而且呢也会啊对于相机的信号也都会放在我们的 JPG 档里面。
嗯，
所以各位只要玩了电脑的朋友，只要拿着那个相机等到网络去抓那个照片、
嗯、
download 下来摁右键，
嗯，
那右键里头啊有所谓的这个就是检索消息或参考讯息，那要看你的电脑设计、
嗯、就照片本身的资讯会在那个右键按下去之后会出来，
对、嗯、那个详细资料，然后下去再点选一个叫 EXIF、
嗯
啊、EXIF 这四个英文字的档、
嗯，
那里头就会跳出来，然后它可以告诉你详细摄影的时间或者摄影的地点。
嗯，
那摄影的地点在这个档案上呢，就是说这里头就是这个JPG 档上面它有注明它是在菲律宾海，但是呢，我刚讲的这个所谓的船位呢，是根据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反推当时辽宁舰的所在位置以及马斯廷号的所在位置，所以大概是在台湾的东部啊东北海域。那时候那个。整个、啊、辽宁舰的编队刚穿过宫古海峡，大概出来了40海里左右、
嗯、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在巡航状态，没有起降飞机，
嗯，
也没有任何这个就是其他特殊的战术这个动作，甚至这个、啊、就是照相机啊本身用的是 Canon EOS 的这个某个系列的相机，大家啊我觉得把这边要、啊、留下一个特别卖个关子，让啊这个听众朋友自己到网上啊去啊点选，然后按右键都可以那个找得到那个就是说那个用的是什么相机。
嗯，
这个、啊、像照片刚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讨论，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啊这个网友在那边啊就是把它解释成用的是那种观鸟的那个大炮啊，大炮型的相机，那个单反式的相机，但是事实上最后发现呢它是用的一个很稀松平常的 也就是广角镜头来照。这个广角镜头照的话，你大概根据这个辽宁舰的这个舰身的长度以及你的视幅，你就可以推估大概只有这个一海里多到两海里之间，大概是差不多就两海里上下，4000码左右，
这么近。
所以所以基本上来讲，整个的那个就是态势或状况是很理解的。但是呢，这里头就有一个东西是饶富趣味。美军呢，在这个照相之后通常会在里头这个跟着接兵机长，顺便还输入了某些就是说这个整个描述里头相关的情境，因为它是一个新闻性的图片。
是的，
照射者呢，他叫 Arthur Rosen， 这个他是阶级是下士，他是一个就是专门就是像我们这个军文社记者
摄影官了，摄影官。
对，他是不是官？他是士官。
对，摄影兵了，摄影兵。
没有，他恰好在中间，他是下士。
对，就他这个士官阶级。
对，边阶是下士，而且他现阶也是下士。但是呢，他呢其实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在这个印太司令部的话，我那天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很这个搞笑的照片，就是2020年4月16号，他在这个印度洋迪亚哥卡西亚去主持一个广播节目。其实这个就是年轻人相当多才多艺，就立刻这个很多人我当时逗笑，就是说你看他4月4号在这个菲律宾海照相，4月16号就立刻就这个跑到那个叫做印度洋中间去主持广播节目，真是这个铜筋铁骨啊，你知道这个钢筋铁骨，然后这个飞来飞去到处在作秀，结果大家也都很有兴趣。大概过了5分钟，我在那边贴出来说今天是4月13号，那个照片是2020年的，
是的，一年前。
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位照相者他本身呢是随舰行动，换言之，也就是说他这个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USS Mustin 当初去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他出港的时候他跟着上去，一直到返港他才能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去预测4月4号的照片为什么4月11号的出来。第一个，我们基本上这个海上的通信能不能把这个图像传回去，当然是可以。但是呢，你这样传回去到底有没有任务优先顺序，我觉得这个之间它会有一个间隔。所以它之所以间隔，一个是军事行动的保密，第二个呢，他要新闻发布这个审核程序。我们前段日子那个《青年日报》不是出了这一个就是有关照片泄密的事情吗？
在澎湖海域的泄密事件。
所以那个美军他也有他一定的作业系统，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很客观来讲，这个美军通常会将我刚讲的 EXIF Axis 的这个东西给关掉。他百密一疏，这个东西居然他就留在上面。
好，那我比较想知道，就是说马斯廷号呢暴露这张呢，我好整以暇的靠着辽宁舰这么近，我们也判断了大概是在呢辽宁舰的舰队群呢靠近台湾东部海域的时候拍了这张的照片，靠得这么近，周围呢刻意的周围的所有的护卫舰呢都看不见，在战术作为上面来讲，他有要凸显什么意义吗？
没有，完全没有。我可以跟您报告，第一，这张照片是新闻照片，所以他用的是广角镜头，他根本不是在照那个船，他就是照这个，就是说在前面的舰长跟副长这两个人，他是属于军事活动的一个活动照，他跟情报照相的技巧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在他目前所在的这个层级以及公布的管道，我刚才有讲，我们去分析一个事情是谁讲的的内容是什么，在哪个管道，他发布的管道也不是激起大众媒体，所有全世界去引用这张照片，然后强烈大力报道的只有海峡两岸。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这个照片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回响。对着这个就是说这张照片讲的难听一点，这个做任何非分之想过度的政治解读其实都是不必要。但是他在这其中之中，我认为他照片之所以拿下来，有下列这个三个方向大家可以思考。第一个方向，这个舰长那个脚放在栏杆上面，跟下面有个电站的这个高压强力电站的反制机 SLQ-5钩到底合适不合适，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第二，舰长的手旁边有个红色的这个像红色的机体白色的按键的东西，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第三，我们在海军的伦理海上工作的伦理 副长是我们重要的左右手。
嗯，
我们在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说这个就长官们在前面啊，部署前面大翘二郎腿什么什么东西。
嗯，
这个在我们啊海上工作者以及飞行部队之中，
嗯，
这个地面部队它有不同的伦理观念，但是呢，在我们海上的工作者，那个副长是我们的左右手，
是
我们就像皇帝对着宰相的态度，
嗯，
所以我们在他前面翘二郎腿，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比较传统海军人是一个任务，就是说在文化伦理之中，他不是 act professional， 他展现的不是专业的风范。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在那个就是说照片公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相关的讯息泄露，美军呢，啊，在处理这个照片之中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呢，啊，其实您可以到那个真正的网站，然后点右键，然后去找相关的电脑程式以及啊之后的这个影像处理全部都在那里。
嗯，
所以我就是讲现在啊整个啊经过这个就是大陆的网友台湾的网友肉搜，然后去把所有东西都找出来，其实可以慢慢浮现往这几个方向去讲，它不是泄密，就是这个专业伦理上啊就是受到了质疑。第三就是这张照片啊公布出来，原来是一个完全没有稀松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照片，而且中国大陆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就这个我必须要提醒啊，美国跟那个中国大陆啊就有一个叫做 CUES 海上未预期相遇啊行动
海上相遇的准则，
对 Code of the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双方即使经过网络通话，互相啊这个打个招呼，这都是啊我们啊并不所知道的事。
OK，
所以人家是台上的演员，我们在底下看得如醉如痴。
好，我要进到广告，在我们线上的张静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为什么最近解放军呢四月之后呢进入到呢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频率以及架次不断的创新高？进广告，回头聊。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呢，我去请教张静。这个解放军频频的，这个月到现在为止大概就一天没有来。那每天进来，同时架次呢创新高，那战斗机呢就是说呢快速机呢也创新高，为什么？
首先我必须要特别提起，它的参考坐标不是 ADIZ，ADIZ 是单方面啊宣布，
没
有人啊，
没错，台湾的，
那个是就是一个国际空域，但是呢，在我们要仔细去思考。国际空域它飞行的区域跟我们呢，这个几个航线呢，在那边是交叠。那有五个国际的过境航线，有三条啊国内的航线，而且其中有一条是专门是高雄飞啊，就是厦门特别把它画出来的。大家只要去看那些航机，基本上它都回避了那个中线，它在中线的这个末端呢，
这
样绕飞出来。
它没有碰触到海峡中线呢。
是的，那我今天要讲说，我们今天啊，大家不要跟啊，2019年4月1号这个事情啊，因为前面啊，2019年2月共同社，去弄了一个这个东沙，可能这个人家对着东沙会演习的，我们这边呢，所有政府的大内宣就跟着那个呢起舞，然后2019年4月1号呢，就出来一个强势驱离，从那以后，全台湾都在这边疯狂跟着他的啊什么进入 ADIZ，人家的参考坐标根本就不是 ADIZ。我们今天啊，就好像啊，这个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东师啊，他今天看到对面啊有个男生啊在那边啊看，你知道，他就觉得哎你怎么在瞧我？结果那个男生呢只是看啊，他啊去叫的计程车来了没有？
东师笑贫，
因为很多时候根本搞不清楚人家的用意。我必须要聊在这边啊强调。飞行三种，一个是航行的训练，飞航的训练，一个是战术的训练，另外一个是任务的飞行。你去看那边啊，这个在啊它的周边那个地方航线密集的区域啊，飞来飞去从来没有，那个是我们就是这个叫做台北飞航情报局台北区管中心的地盘，它从来没有干扰过民航，
没错，
我们从来没有警告过它，所以你必须要这个非常的讶异这个中国大陆啊，对于飞航管制啊，尊重民航航路的那个水准，这个是要让我们啊真正的谨记在心的。第二，那些的飞航都并不重要，因为它都不是没有什么高级的战术动作。你真正要担心是啊，那个飞机一路飞到了这个巴士海峡，然后穿越啊巴士海峡到达东部再折返。这个啊基本上来讲，飞的战术训练或者真正的任务特定任务这个，其中就要对照 这个我们的飞航活动是什么，
好，
军的飞航活动是什么，
时间到，感谢张静，感谢。